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借着加尔文，借着巴克莱，借着尼托生，那么的确把这个丰富呢能够介绍到全世界。所以我们从这三本书说起，然后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为这些书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那么神那么使用它，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先讲加尔文。那加尔文呢写了好多书，那么不要忘记，他除新约圣经除了启示录没有注解之外，每一卷书几乎都有注解。他第一本书大概是马太，是罗马书，然后呢加拉太书啊什么，这样下来，所以他一生有很多的著作。但是没有疑问的，他一生代表作，他自己也讲，他一生的代表作呢应该就是基督教要义。那么基督教要义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当然和马和加尔文有关系，因为加尔文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马丁路德起来改革那一天是刚好是1517年10月31号，那个时候呢加尔文才8岁。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马就是没有多，因为印刷术的缘故你知道吗，那么这个他们所看见的亮光很自然就传到了法国，尤其在巴黎大学。那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加尔文的父亲把他送到巴黎，送到那里去读书的目的就希望他能够做个律师。那起头要叫他做个服侍神的人，但后来算一算呢，律师比较赚钱，所以宁可做律师就不要做牧师了，所以他就他父亲的命令他就做，他实在很顺服这个孩子。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受逼迫了，因为你知道说这个法国是个天主教的国家，所以那个巴黎的校长就开始流亡，然后他自己呢也开始逃亡。那么逃亡的时候当然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巴塞尔，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巴塞尔去躲去避难去了。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巴塞尔这个地方他就写了这本书，所以最早的时候总共只有6章。那么他自己告诉我们，他起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写信给那些反对福音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误会他们，而且他们觉得他们受逼迫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不是因为他们不好的行为，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有一本辩白的书，是为了信仰来辩白的。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26岁的时候，他就把他所认识的福音的真理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本书呢是讲福音真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或者说福音基要真理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他是骑在几个巨人的肩膀上，明白吗？很多东西是他的独创，像预定论没有问题的，毫无疑问加尔文他有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解释，这个当然没有疑问，大家一定是跟就是预定论一定跟加尔文画上等号的。但是如果你读基督教要义的话，不光是只讲语言，只讲预定论，没有的，也讲一性称义的。那么那个时候也讲到教会腐化的情形，教会黑暗的情形，黑暗面他也讲的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呢不错，基本严格来讲是讲福音的真理，就保罗所说的福音真理，你如果读加拉太是有这个词的，福音的真理。那么这是基要的真理，这是基本的要道，这也是圣经所说的真道，明白吗？那现在呢需要有人把所有的真道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要紧在这里，马丁这个加尔文是个读圣经的人，你如果看加尔文怎么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他们当初怎么发现一性称义真理。如果他们还是像这个古教父，就像什么奥里根啊，或者再像什么或者像奥古斯丁啊，如果像他们的解经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们多半都是寓意解经或者说灵异解经。那如果灵异解经的话，你就不能，你只能够讲生命的供应可以，你讲生命的道可以，你讲生命的长进是可以，鼓励大家是可以，这个可以用寓意的，可以比方的，图画的可以，但你讲真理就不可以。讲真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不能把它灵然解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所以一切呢，你不能随便拿灵然解，你一定要仗着圣经在里面字面的意思，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为什么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呢？当他们做教授，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不再是根据从前古教父他们读的，一切都把它灵然解了。你明白吗？如果你要读奥古斯丁东西，好的不得了，但是很奇怪，他讲了一段圣经，你的确很得帮助，很得供应，但是根本不是那段圣经所讲的，根本就超出了那段圣经的范围。所以要记得，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真理，那么要记得你一定要按照字面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那个本来的意思，上下文的意思，然后你才能够解得清楚，才能够解释得清楚。这就是圣经所要按正义解释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加尔文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的特点就是要从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能够确定根基，就是真理，福音真理的根基。所以如果神的话没有错的话，那么不要忘记因信称义是绝对的真理。那么如果绝对的真理的话，你后来可以用图画去形容它，去解释它，那它整个的根，整个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完全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所以因为加尔文他是个读圣经的人，而他读每卷圣经，你看见他非常清楚的，明白吗？他就，我觉得他就常常得着这个谁的帮助，得着这个奥古斯丁的帮助。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讲的跟圣经不一样，你要跟着圣经，不要跟着我，这是很重要的解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圣经不会错，但是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会错。换一句话说，不，换一句话，连奥古斯丁自己都没有说我的解释永远不会错。如果他解释永远不会错的话，那你永远跟着他的。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圣经不是这么说，你不要跟从我。意思什么呢？意思说他圣经没有错，但是呢，你看见他把圣经解释错误了，这是非常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无罪的完全，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完全。如果今天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撒谎，不可能，他是不认，是不明白真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解释圣经我绝对不会错，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记清楚的，就是说神的话不会错，但对神的话的解释我们会错。当然如果你小心，如果你遵照着解经的定律，你可能错就会少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真的按照圣经里面解经的定律，因为很在圣经解经的定律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明白吗？怎么样读圣经，怎么解释圣经，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解释圣经的定律来。那么我们叫这个定律，我们叫不止被马丁路德找到了，也被加尔文找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最照着科学方法解释圣经的有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加尔文，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他到了晚年，他说了一句话，只有他可以这样说，他说我从来没有随意解释任何一段圣经，我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敢解就是启示录，他说我不大懂，因为里面太多的表。所以讲的字面，讲到基督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非常非常的有把握。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本书为什么一开始能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他是骑在许多人的肩膀底下，把福音真理就写下来。那么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他是骑在他肩膀上的，但是奥古斯丁呢是骑在保罗的肩膀上的，所以明白吗？所以有人说加尔文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不能说是错，因为的的确确他从奥古斯丁得到许多帮助， 奥古斯丁呢，当然是从保罗得到许多的帮助，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加尔文对圣经的认识，很多地方他是骑在什么呢？当然是骑在奥古斯丁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他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才八岁，所以你能想象，等到他慢慢慢慢羽毛长风，26岁的时候，你看见改革运动已经有一段的历史了。所以很自然的，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很明显的是骑在马丁路德、慈惠里、莫兰顿这些人的肩膀上。因为在这以前，莫兰顿也写了一些书啊，也写了一些书。但是为什么我们讲这本书呢？其实莫兰顿书也可以参考啊，马丁路德很多的注解也可以看呢。但是我的意思，我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明白吗？你要看有一个人他已经做了综合的工作，你不需要再仔细一个个去做，你可以做，你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聪明的话，你有智慧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找到一本书，就像加尔文这本书一样，一面他的的确确骑在奥古斯丁还有骑着这些改革家的肩膀上。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改革家不光有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以前还有威克利夫啊，威克利夫以前不要忘记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布拉格的，还有约翰胡斯。那约翰胡斯以前不要忘记，约翰胡斯以前你要记得，约翰胡斯以前你不要忘记 John Towler， 你不要忘记这些人，还有呢谷中的弟兄们。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些人能够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还有马丁路德旁边有好几个，包括奥几个奥秘派的人帮他的忙的，所以他们是把所有的风波通通挤在就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当然加尔文是博览群书的人，他是个真的认真的人，所以他就把这些的东西呢就通通收在一起。那么神给他有智慧，明白吗？很稀奇，他大概他的父亲也想赚钱叫他做律师，但神就用他做律师的特点。律师的人你知道，这个心这个思想一定很周密才可以，非常非常周密，非常组织化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等到他讲这个，讲到这个基要真理的时候，讲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读他的书啊，你没有看到矛盾的地方。你虽然经过几百年了，你要说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可能跟圣经有地方对不起来，有可能，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有的东西他可能没有看见，这是可能的。但是呢，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自己打自己的，没有，他从头到尾是一直连贯下来的。所以神的确用他，神的确得着这么个器皿。这个器皿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器皿就是说，神借着他能把因信称义，还有改革以后不要忘记，一本是公开的圣经没有错，明白吗？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圣经，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你如果读，你很清这个，这就是你慢慢就知道。那这是一个，还有呢，不要忘记改革，他们那个时候给我们三样东西，要记得：第一个是公开的圣经，第二是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人人都是祭司，这一点是清楚的。在人与神之间没有居间，没有居间的祭司，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仔细去看这个，去这个看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呢，我再说，虽然当今天如果你讲了改革的时候，一个你讲了路德会，那么你会讲到改革中，讲的路德会呢，就指着在德国的，还有指着在挪威的，在丹麦的，那么这些很清楚的。那么他们呢，的确是得着马丁路德的帮助。然后呢，如果在瑞士，尤其在苏黎世，当然是得着什么慈惠里的帮助。然后如果今天到了苏格兰，那么还有呢荷兰，那毫无疑问，包括瑞士，那没有疑问，就所谓的改革中，他们特别得着谁的帮助呢？特别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那么然后后来最后你看见到了发现新大陆，那清教徒呢自然就把加尔文的所得着的启示也带到了美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是很大很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也许马丁路德也写了很多的书，莫兰顿包括慈晖里什么等等等等，但如果你要把其中的精华，我们不想枝枝节节，你讲波比他们三个人看法都不一样，马丁路德、慈晖里跟加尔文看法不完全一样，对不对？但是不要紧，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指着福音真理的主流，很清楚的，那细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去说它。所以如果你能掌握它的话，你就可以说是从教会落在黑暗里面，然后一直到改革以后。那么虽然在黑暗里面，你看奥古斯都的东西还是宝贵的，并没有完全流失的。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你应该对圣经的福音真理能做一般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清楚整个福音的真理。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基督教要义实在说来就是圣经中的要道，基本的要道。那么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加尔文呢是一样一样的把它讲得很清楚。那么我顺便说一下，他第一版的时候是只有六章，到了最后一版，就是到了最后，就是他第五版，那就是他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已经算是病，身体他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是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等到他最后第五版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他里面的内容是比第一版的内容要多多少呢，要多五倍。这个第一版里面还没有讲预定论这个字，而后面呢很自然的就把他所得到的启示很清楚，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清楚。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现在所讲的当然是指他最后第五版那一本说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第五版好好看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福音真理。那第二点我要顺便提一下，就是马这个加尔文这本书也许是历史中的第一本的系统神学。你知道说这其实所有的系统神学后面都是就是说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明白，把它归纳起来，那么好像把它系统化了，那就是所谓的系统的神学。神学就是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第一本的系统神学，而且当改革家有第一本系统神学的时候，整个罗马天主教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一直等到后来他们有一个 counter reformation， 就是反这个反改革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有个改革，那那个时候他们才在一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在 Trenton 那个地方，他们就开了好几年的会，经过几年以后，他们才产生了第一部的罗马天主教的系统神学。意思是说，他们根据他们的圣经和他们的遗传，他们把所有的通通整理在一起。那么这是后来的故事。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今天大家到神学院里面去，你如果要读系统神学，当然是根据圣经这个才算了，是不是？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第一本的就是第一本的就是加尔文的这一本。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一本书很明显的能够涵盖在早期的时候，你尤其你看见在教会经过改革从巴比伦被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这本书呢可以说就把马丁路德，我在想共同的点，我不是指这个有一点细节，所有改革家呢他们所看见包括什么，包括教会历史里面的，然后当然在融汇他自己的心得，那么这个就是他给教会很大的贡献。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本书有的好，你读完了这本书以后，那起码你对圣经福音的真理你应该有很好的基础。当然细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明白吗？后来就是弟兄会起来，不过是在细的地方有一点的发挥就是了。那么不要忘记整个的主干到现在为止很清，一直到今天你看见说这里面所讲的基本的要道还是圣经里面的基本的要道，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明天呢 我想我们再继续。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讲细说教会历史，我们是把几个重点，我刚才一点的时候就已经把大概，你知道吗，那个你这一本书就已经把那个整个大家的心得可以说通通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呢可以说就成为教会的丰富。所以这是第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要介绍的。那明天还有一天，那么我们想会继续的，我们把尤其是大概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教会属灵遗产，然后第三天我们才来到那个101本好书。好，我想我已经把大概我们要做的已经告诉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晚上所说的在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为着教会的丰富，我们不能不感谢你，为着加尔文我们要感谢你，为着这些地方你所兴起的器皿，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要散去，你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再次把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为了这个周末我们继续的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